好，那我们看这个第24、23呢，讲这个一进法界无疑啊，就实际上是我们西缘法界啊，我们的一个用心的一个方法和这样一种关于法界的见地啊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实际上就是说，你真正的痴爱之心，对吧？贪爱之心起的时候，没有法界的正观。西缘法界的这样一种正观，能够就是当下能够灭除我们的烦恼，从痴爱之中能够解脱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看第24个题目，第24个小标题，第24项，他说，题目叫无我无执如空门，对吧？无我无执如空门。好。问题，他问，他说：“世间人种种举问，云何不得道？”他说：“其实世上的人也种种到处去追求，对吧？到处去，去求法学法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些人都不能够得道呢？为什么不能得道？” 回答说，由于见己，他说，因为他有我见，对吧？己就是说有自己的这种，就是由于这种我，因为佛法讲这个破除我执和法执嘛，对吧？破除，破二执离二障，就破除我执和法执，离烦恼障和所知障，对吧？我执对的是烦恼障，对吧？烦恼障碍。然后呢，法执呢，对的是所知障。那实际上这个是佛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。但是很多人呢，他学了这个知见以后，把知见据为己有以后呢，用知见来强化和美化他的自我，对吧？把他这一得一点体会，把他的一点体会，然后夸大，他觉得哎，我这点感觉就跟经典上一样的，经典说的就是我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说，就是六经。助我，这个我是凡夫之我，所以现在出现很多叫以凡解圣，以凡解。这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，跟个别的朋友在谈，就是有的朋友圈里边，有些人，比如有人他分享他学了六祖坛经以后呢，他说我分享我学的体悟，他想一行三昧，他一行三，他说我体会过这个一行三昧，他说我打篮球的时候呢。我打篮球是外边的，不管是掌声、喝彩声，别人怎么说，两边的观众什么，他说我都没有任何感觉，我就一心一意在打篮球，我似乎听不到外边周围的一切了。他说我这就是一行三昧。那这个因为是世间定嘛，对吧？这个当然跟坛经里边跟文殊经典里边讲到，跟文殊三昧经文殊经里面讲到的这样一种一行三昧，完全是两码事嘛。但他就会这样去讲啊，而且他会有很多粉丝去赞，觉得你学得好，你这个好像境界很好啊。那这样实际上就是误导人，这样其实很误导。那他急于表达，就是急于显示自己，好像觉得哎，我这里边都悟到了这些东西啊。但是这叫就是说以凡解圣，以凡夫的这种经验去来解释圣人的这种，其实上。禅宗典籍里边，经典包括佛经的文殊经典里边，坛经里边讲的这些，他讲的是，就是说这个禅宗的这个圣人之行的圣心之行，对吧？它并不是这个，你世间的这样一种某种感受。那这样的话，实际上，其实这样的人他会误导许多人，他会误导许就觉得这个，佛经是很浅的，对吧？佛经是很浅的，他现在就不，其实。应该说坏处还是挺大的，就是说你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更深的体悟的这个路就挡住了，对吧？你觉得就是这样了，然后你也去误导了别人啊，所以这样的人其实挺多，但是这样也很不好。我觉得这样的话，可能对他自己长远来看的话，对他自己身上就是他不是得到智慧，反而是一种愚痴。 但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这种人他后面会过段时间他再反思，觉得不对，他会继续再深入。这所以这看每个人的因缘不定啊，就看根性了。但总的来说，不要，就是尽量避免，以自己的这种感受去理解那些东西。当然，你一开始这个是一个也是很好的一个途径啊。问题是，你要把它不要把它绝对化，你否则你就会陷在，就会自己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角色里面去了。哎，所以这见己啊，所以说那实际上那就说那种就是我慢心。急于表现很自恋的这样一种表现，是吧？那就说，所以这里讲呢，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种种举问，也就是说跟现在一样，很多人到处去学，对吧？去走道场，去花钱或者东南西北到处去找人找山知识去学，对吧？但学了以后，为什么他没有真正的得到，没有真正的得到呢？原因在于他有我执，对吧？我执我见太重，啊，我执我见太重，他由见己故，所以不得道，对吧？哎，这里边实际上，其实上种种的法是让我们破除人的这种执着的，但反而呢，他把这个变成强化了，这刚好就是不是道用，对吧？它是，它是一个误用。他如果就说由于你见己，所以你就不能得道，对吧？对，你就不能得道。若能不见己啊，即得道啊。如果能够就是破除我执，对吧？破除我执，那消除我见，那这样的人呢，他就能够得道。哎，他去听法闻法，他能够真正的得到法喜和法的这种利益，得到法喜和法的利益。这个己呢，就是我，所以后面讲这个己啊，就是我，对吧？破除我，你就哎，你这个道性就有显示，就是我执嘛，对吧？有这种我执啊，己就是我，哎，所以实际上最难得的就是这种谦下平和清灵这种就是无我之心，对吧？让慈悲谦下柔和，这个是清净，对吧？清净就无欲无求，这个无欲无求不是那种消极的，就说我们不会被外在的所谓的风浪所转，对吧？不会被外在的这样一种各种景象，所迷惑，这个我们不会有，就是我们的心就会安住，对，我们的心呢就会安住，我们会安住在这种。无始无终，对吧？那样一种，就是说那样种清净本然。而且你这样的人越多，你这样修行的话，那你周围的环境就会好。你要去，你从这个清净心，你起回向心，你修四无量心去回向，去念佛或者去观想，或者说你去诵经回向。那这样的人，他实际上是稳定我们周围的一种力量，对吧？他的心的本性就具备这样力量，因为这个契于法性，因为众生心也有这样一个这一面。所以你契合了这个频道，对吧？那众生心感通，也确实也对周围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作用。所以，我觉得其实修行人不能有太多的这种事业心，老想就是轰轰烈烈、大起大落，还兴风作浪。我觉得这样一个，多少组织，然后多少信众，然后这样怎么样怎么样去折腾来折腾去，我觉得这最终呢，都是一种有违法的执着，而且往往障碍非常多，就造成很多事情的一种障碍。这里讲就是说你就是己啊，就是我，对吧？己就是我。智人所以逢苦不忧，遇乐不喜者。哎，这个为什么逢苦不忧，遇乐不喜，是指前面的二入四行，对吧？那二入四行里边就是抱怨行，对吧？抱怨行，哎，他逢苦不忧，遇乐不喜。那所有的东西，哎呀，反正。这个你就说你要拉开三世来看，拉开就是这个语录里边既有精细的我们详细的一个原教的见地，一个很圆融的一个见地，还有呢我们用心的方法，对吧？还有呢破除种种执着，还有呢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、人生的态度，就我们怎么样度过修行人的一生，对吧？就是我们碰到种种的顺逆的这种境遇，对吧？兴衰的这种。苦乐兴衰顺逆的这样一种境遇，我们如何以如何的心来对待它？那我们这种心呢，实际上是契合于法性的平等之心，所以说才有抱怨性，才有称法性，对吧？才有无所求性，对吧？然后一切寒生深信一切寒生， 都有真性，对吧？一切众生都有真如佛性，都平等。这个时你才能真正能够去，不去做对立，不去做对抗，对吧？不去做这种人我的这样一种比较。那这个时你才能真正的由这个真正的智慧心产生出平等、慈悲、柔和、包容的清净光明。这个时你才有智慧善巧，啊，利人利己的这个一生，是吧？所以说叫逢苦不忧，对吧？逢苦不忧，遇乐不喜，对吧？遇乐不喜，哎，就是说他平平常常，对吧？他平平常常的这样人，这是真正的平等心、平常心，对吧？平常心，但是并不是平凡心，平凡心、凡夫之心，你喜高兴的是要跳起来，对吧？不高兴的是恨不得，对吧？把什么都砸掉，对吧？把地球都砸了。那当然是两回事啊！但最不高兴的是，最不顺的是把自己杀了，自杀，这个实际上是暴力，针对自己的暴力，这个杀生，这也是一种杀生，所以说这就是平凡心，这个是凡夫心，平常心，它这个常呢，是吧？平呢是平等，对吧？常呢什么？就是长恒，长恒就是如如不动，对吧？就哎，我们的心要时时的契合于真如，对吧？哎，这才是我们的真正应该具备的这种平常心啊。所以说，智人呢，对，真正得道之人呢，逢苦不忧，遇乐不喜。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？他的秘诀在哪里？他的窍诀在哪里？在于他无我，因为寒生同一真性，众生平等都有佛性，对吧？哎，他有无我之心，对吧？他知道我这一辈子呢，我碰到这个朋友呢，其实上就是一种状态，就是哎，碰到不顺的事，也是我往事的这样一种恶业成熟了，对吧？那恶业成熟，把它哎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啊，对吧？恶业成熟，我们把这个业消掉以后，那我们就 over 了，对吧？那就说，比如说我他很顺的是遇乐不喜。顺的是，那也是过去的善业，对吧？那也是，这个是也很重要。但善呢，善业它和恶业一样，它也是生灭法，对吧？它也是来来去去，就像天上的云一样，对吧？来来去去，那天上的云变成一条龙，你觉得是瑞相；那变成一个很恐惧的一个恶兽的话，那你又觉得是恐惧之相，你很害怕啊。那这是我们凡夫的着于外相的这种表现，其实人就是人生，人的生命啊，所有的自然界的所有的一切众生的这个生命，它实际上都是一种状态，它是一种状态，它实际上没有主体，是一种状态的一种变化，对吧？就像天上的云变成这样，变成那样，海市蜃楼，对吧？其实我们的人的这样一个身心，它是一种连续的状态的一种变化。那这些，所以说呢，就是说他逢苦不忧，对吧？遇乐不喜呢，因为他无我，对吧？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一种连续不变的状态的一种演变，对吧？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，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，因为不见己的，他无我，啊，无我，这个我执是最难解决的，因为我们的这种我执，人的这种我执有很大的，比如说我们的我执会体现在许多学，最根本的是身体，对吧？最根本的身体，然后身体，然后呢，家庭、人际关系、单位、财产，对吧？寿命，啊，最根本是我们的这个寿命，对吧？我这个色身，然后呢，思想，对吧？抽象的一些思想，还有比如说国家，比如说人类啊，人类为中心也是一种执着，对吧？那地球为中心也是一种执着，是吧？地球为中心，你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啊什么？但按照佛教的宇宙观来讲，那外星人多了，对吧？那众生三界六道，无量世界，对吧？那众生很多，那很正常，是吧？或者一个时代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将来会更好啊，什么过去怎么样？这我们会有这样一种进步的这样一种，或者人类的好像一种目的论啊，这样一种，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人类构想的一种次序和次第。他有个人的这种执着和共同的这种执着，对吧？共同的执着，所以说有无己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，其实破除我执，就相当于一块冰破了以后，哎，它变成大海水了，对吧？它得到绝对的自由了，它也没有，它本来就是水嘛，对吧？它本来就是水，所以你说破除以后还有什么？它你就很难去说它有没有跟原来那个是什么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智人呢，逢苦不忧，遇乐不喜，由于他不见己的，所以他不苦乐者，由忘己，哎，他忘己，哎，他，没有苦乐，因为他忘己，不见己，对吧？ 然后呢，得智虚无，对吧？这个虚无呢，是借我们中国人的语言，实际上是讲的是空，对吧？真正的佛教这种空，对吧？即，就是说，当你真正的证到空的时候，虚无的时候，这个虚无逍遥也是，道教里边常用的，就是这个道家哲学典籍里边用的一个词的，虚无，是吧？那就说这个，这当你的心达到这种虚空无我，对吧？虚无的时候呢，你连你的自己都忘掉了，对吧？连自己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更有何物而不忘也，对吧？连自己都不执着没有了，那还有其他东西呢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其他东西，就是说，连你，假如说我们就这个人，假如说我们这个人自己都没有执着，那么你的朋友圈、你的家庭、亲情，对吧？你的爱恨情仇、你的敌人，对吧？你的未来、过去，那统统都没有了。就当下，如果你人就是一个一团云雾，假如烟消云散了，对吧？假如我们想象啊，这样我们用这个做比喻啊来想象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呢？对吧？那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？对你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所以说，他就说，我用这个比喻，我用这个做比喻来讲这段话，来解释这段话，就说你，就说当你得至虚无的时候，自己都忘掉了，还有何物而不忘也？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执着呢？对吧？还有什么比你的生命、比你的身体更重要的呢？对吧？哎，你这个东西破掉以后，那你其他东西，你真正就做到，就那种。慈悲、包容、自由，对吧？那无爱，那种，状态。他说：“天下忘己者有，对吧？天下忘己者有，己若能忘，天下忘己者有啊。这个断句好像有点问题啊。忘记是一切法本无，是吧？”他说：“天下，我觉得这句话，如果把这个后面这个己字放在前面，就天下忘己者有己，就像你能忘己的上，还是有一个对待的那个东西啊。如果说真正能忘己之时，对吧？如果真正能够忘，就是忘我，是吧？忘我，是吧？无我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一切法呢都没有了，对吧？一切法的执着都没有，就整个一道清净，对吧？空明啊，空明寂静啊，一切法。”本无的，就是说恒生计较的，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我，对吧？有这个我，所以说呢，恒生计较就凭空就生出了许许多多的这样一种高下呀，对吧？喜乐呀，迟早呀，长短啊，就有这些日夜呀，对吧？昼夜啊，就有了这种差别，对吧？己者恒生计较，对吧？有这个就有了人我，对吧？那然后呢，就迷惑，就惑于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的寒风、寒热、风雨的一切不如意事，都并妄想而现，对吧？因为有自己，就有了有我，就有妄想，就有寒热、风雨，都有这些忧悲苦恼，都有生老病死，一切的这种不如意的事情。所以这些就是有了。我的这种执着，那么就会有了一切的对待，对吧？这都是你一个人感知到的东西。他说这些呢，其实呢，这些不如意事呢，都是我们的妄想，犹如幻化。逢苦不忧，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犹如幻化，犹如幻化，去住不由己，对吧？它变来变去，也不是你自己能主宰的，对吧？因为它是从缘而起的，幻化。幻化而起恒生俱逆，不停去做。就说，如果你执着于我的话，你就会，哎呀，这个那个，你要会螳臂挡车，对吧？你希望，哎呀，一年四季如春，对吧？你希望就是说，只有光明没有黑暗，你希望永远只有温暖，对吧？你希望永远只有快乐，所以这叫恒生俱逆。其实你不知道那些东西，它是也是幻起幻灭的，就是说，这个。有我执就有法执的，其实外在刚才讲那些寒暑呢，也可以说是法，对吧？顺逆也可以说是法，就是说人无我，那么法无我。如果人无我的话，那其实法就谈不上我和无我了，对吧？正是为了有这个人，所以才有了这个法。那么我们要执着于这样两个东西的话，那就会产生无穷无休无止的痛苦，就是苦海，对吧？ 本来是法性之海，但是由于有了我执，就变成了苦海；有了法执，就变成苦海，就变成了迷惑之地啊，迷城，对吧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个迷城，啊，所以有烦恼，对吧？你因为你就说你不能够任其自然，任幻其幻灭，所以说你要横生惧孽，想要阻碍它，让它顺着自己来，所以说呢就有烦恼，对吧？由于你执着于己有我，那么就有去有住，对吧？就有来去，是吧？只要你知道去住不由己，这个法呢，幻起幻灭，对吧？白天黑夜，对吧？生死休咎，这个风寒暑湿，对吧？整个一年，四季轮回。当你知道这一切，实际上呢，都是不由你的，对，它是法尔缘起的，随着众生的共业，对吧？和每个人的别业，每个众生的别业，它幻起幻灭的。哎，你这样你就会顺其自然，对吧？任其自然，是吧？你就不会去希望他能够如你所愿，对吧？希望他如你所愿，啊！但是你只要去住不由己，那叫己者即我所为事啊，就说我要这样。所谓去住不由己，己就是说他不由我的心愿来，对吧？不是我认为你应该这样的，对吧？我所为事，就我认为是应该这样的，就不由自己去刻意去控制它，按自己的心愿来。那么这个时候你也知道，幻化之法不可停留，对吧？幻化之法不可停留。如果你不逆幻化，就是不和对抗它，对吧？不去用螳臂挡车，对吧？不去对抗它，对吧？你不用因为这个心生烦恼，一会儿哎呦我这个天真烦，热的时候热的很难受，那你就哎呦这个。天下雨的时候，你希望天停，对吧？天停的时候，你希望下雨，对吧？刮风，风大了，你希望风小，对吧？等等这些，那你这个明暗交替啊，这些外在的自然界的，包括整个社会人际关系、别人、社会众生的这样一种时代的这个变迁，如果你非要它都按照你的心意来，那我们有的人就会，那你就会很烦恼，对吧？你就会滋生很多，实际上你是无法去控制它的。就是很多东西是你无法控制，你连自己都控制不了。其实我们自己的饮食、睡眠，对吧？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生理本能在控制的，对吧？我们是你想要连续7、8天坐着，打坐，对吧？你肯定做不到。你想要双盘10个小时，那也是很难做到的，很难做到。那其实我们连自己都控制不了，对吧？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无知。其实我们认为自己的知识，我们的知就是无知。其实你一定要透到这样一个地方，内外上它都是幻起幻灭。那这样的话，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就有这种清净的智慧会现前 所以说，你不要去拘泥啊，就是不要去挡它，对吧？不要去排斥那些东西，是吧？不逆幻化者，那么你触物无碍，对吧？哎，就讲逢苦不忧，欲乐不喜啊，就说你触物无碍，就你。碰到什么事情呢？是这个物实际上就是事，就是我们人生的种种境遇啊。那我们的心就可以心如流水，没有挂碍。所以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，对吧？啊，对境，哎，这个对境呢是，其实我们当我们说对境不生心，我们往往会误解为就是说我对境的时候我就不生心，那我就是像鸵鸟啊，把眼睛闭着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我就不管。实际上，你对镜，你哎，热的时候我减少一点衣服，那么冷的时候我多穿点衣服，哎，这才是顺其自然的，这才是顺乎自然之道，对吧？那就是该睡觉时睡觉，对吧？饿了时该吃饭吃饭，这才顺乎自然之道。所以说，这叫触物无碍。这个物指的是我们外在的种种的事事物物的这种变化，对吧？包括我们人生的境遇的变化，你碰到什么情况都无碍，心呢能够无碍。心呢都能够无碍，啊，他说，这就是如果你不逆幻化者，触物无碍；然后不拘泥变化者呢，处事不毁，对吧？处事不毁，就是说，哎，就是整个一种环境啊，内在的事物的这种变化，我们人生的种种的变化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处事不毁，你碰到事情你没有这个忧，无忧无悔。对吧？无忧无，实际上这些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二入四行，理入行入。然后呢，这个行入有四行，对吧？就是称法行、抱怨行、无所求行，还有一个是什么行？这个四行啊， 乘法行、抱怨行、无所求行、随缘行，对吧？随缘行，那就是一切随顺自在，就随顺是缘无挂碍，对吧？随顺是缘无挂碍，生死涅槃等空话。那你真正的把这种见地用于我们的真正的日常的生活中，你就度过这一生，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禅人、禅者，对吧？他如何去度过这一生？他具有甚深的智慧，有清净的智慧，慈悲包容之心，同时呢，他又可以随顺世缘，对吧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对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最起码是人畜无害，然后呢，他也是人天的这个福田，对吧？人天的福田，它代表了智慧自在，对吧？当然，他的心自然他会，他这样的人，他肯定是用慈悲和包容心，对吧？他也会去帮助，他在他的能力和智慧缘分之内，他要去尽力的去帮助众生，对吧？去从这个痛苦中解脱出来。啊，作为禅师来讲，他就是虚佛慧命来传承佛法的智慧。他的生命实际上就是慧命，就是佛法的慧命。这个人他这一辈子他已经不是那种业障身，他实际上是愿力之身。他的生命就是一种愿力的一种表现，佛的这种清净或者菩萨这种清净愿，像四弘愿，对吧？就是度众生啊，这样一种，他这个人他的生命实际上真正得到一种升华，得到一种，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真正的佛弟子。他超越了个人的这种爱好，对吧？生死修究超越个人的这种追求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呢，就说你不拘泥幻化，处事无碍；不拘泥变化，处事不悔。啊，处物无碍，然后不拘泥变化，处事不悔。啊，哎，碰到任何事情，他无忧无悔的，这样一种，也就是说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那种智慧状态。他在人生中，他就可以活生生的变成他内心那种行持的一生的这样一种行持，所以禅宗呢，它就是一种行持，它就是一种真正的佛法智慧，把我们的人变成一个佛法的智慧的一种化身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人呢，就是真正的在我们的一生中能够成为像佛菩萨一样的人，对吧？像佛菩萨一样的这样一种智慧心来引导我们，类似一种佛菩萨的化身。他如果真正达到这种状态的人，他相当于佛菩萨的化身啊！当然，这个时候他可以学雷锋的，他可以清净无碍，他普贤行愿，他都行，他可以念佛，对吧？他可以去弘法，他可以去做世间的种种事业，对吧？来度化众生，甚至学一些世间的种种方便法门去度化众生啊！因为他开发了智慧以后，他的心的妙用广大无边，对吧？他自己的根据他的因缘，对吧？根据他的时代和他的一些往事的一些根性和习性，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啊。好，那后面一个问题，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既然诸法空，那么谁在修道呢？对吧？那么既然诸法都空了，那你这样讲的无己啊，就是法无人无我，法无我。实际上前面这一段实际上讲了两个，一个讲人无我。另外一个讲法无我，就无己，对吧？无己就是无我，那么这是人我。然后法无我指的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外在的这些东西，这也是犹如幻化，对吧？就讲这个寒暑啊、变迁啊，包括我们内心的这种苦乐的这种感受啊等等，这些东西它也是一种它也是一种无我的，对吧？所以它这些东西它不为这些东西所转着。他说那这里一个问题就是，既然诸法空，那谁在修道呢？对吧？那谁在修道呢？答，他说如果有谁的话，啊，谁的，就是 who 的 who 谁的，那个是谁的，有谁就要修道，没有谁就不要修道了。啊，就说有，正是你有了这个某某某个东东，对吧？有那个东西，有谁所以才修道，没有谁的话就不需修道了。修到这个时候的人，他就不修道，他是任运自然，他就是道，对吧？他就是道，哎，他的心，他的人的身心就是道，他就是道的化现，道的化身，对吧？就佛菩萨的化身，愿力的化身，就由业力变成愿力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修道了，对吧？他就是道嘛，就我即不思议啊，对吧？所以众生也不思议啊，对吧？他看到众生也是不思议啊，所以他起的是不思议的妙用。 是愿力的一种表现。那众生呢，是不思议的业力啊，众生的业力也是不可思议的，对吧？众生无穷无尽的造业啊。他说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事情没有谁修道了，对吧？他说若无阿谁，即不须修道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阿谁呢，谁呢，就是我呀，对吧？也这个也是我执啊，就是己，自己的己，就是据前面讲的己。所以你这样问声有那个东西，那有谁的话就是有我，对吧？如果无我的话，那就逢物不生是非，碰到什么情况都没有是非高下的分别，这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一行三昧。就六祖坛经讲的一行三昧，就是说你欲缘出境的时候，没有这种是非利益上高下，没有这种善恶，没有这种分别，对吧？没有这种两边的这种执着心，这才是一行执心，对吧？一行执心就无相之心，对吧？无相之心，平等之心，清净之心。所以说呢，逢物不生是非啊。是者我自是之，对吧？所谓是，所谓非，是者也是我来是他，非者我非他。这是由于我顺着我的，我说是。非我的我说非，那就不顺我的我说非，对吧？所以顺逆是非都是因为有我为参照的，对吧？顺我的我说哦顺哦 yes， 那跟我不对的我说 no， 对吧？我说这个 go against me， 这跟我是反对我的，那我就觉得它不对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是非呢有它个参照，就是一个我啊，有己的。所以他说是者我自是之，是吧？而物非是也，对吧？你说好，对吧？哎呦，这天真好，好是因为你说它好，但是天本身有什么好坏呢？对吧？它本身没有什么好坏，只是因为你觉得好就是好了。也就是说，好坏是我们的投射。他说，所以说呢，是者我自是之，而物非是也。就这个物指的是我们种种的境遇，种种外在的镜像，对吧？或者包括语言，我们听到顺我的，顺我的语言习性的，对吧？顺我心者，对吧？这是。那就是这样，所以物呢，主要是种种的外相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们不要被外相，也是外境，对不对？这个外相，这个物呢，代表了境遇、语言，对吧？观念代表我们的各种种感受，对吧？代表我们周围的所有的环境，所以这个物，所以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心能转物，即同如来。这个物就是外在的。其实我们心的觉受也是外在的。这个从本身来讲，你的种种情绪也是外在的东西。如果你能转物即同如来，就是你就与法与万法而得自在，与万法而得自在。那这一讲就是说，所谓是者，因为我自是，是因为我认为他是，而他本身呢没有是和非的，对吧？物非是也，对吧？非者也是这样的，那就是我自非之，而物非非也。那东西呢也不是他这样的，对吧？非是和非啊。如风雨的，就像比如说刮风下雨，青黄赤白，对吧？青黄这是四季的变迁，我们看哟，春天一片绿意盎然，秋天一片金色，对吧？金黄的这种这种收获的这种金色，对吧？有红黄蓝，对吧？四季的这种变迁，所以说风雨寒暑青黄赤白等等，是吧？这些彼可知，就都可以这样来认知，就同样的道理，是吧？比就是比你的意思，就像就是说你看到的物的这个是非，都是因为有你赋予了它这个是非，它本身没有是非。包括四季的变化，青黄赤白，周围的这种随的这种变化，同样一个道理，都是因为有你赋予了它的这些种种的色彩啊，所以说它才有令你开心和不开心的，这些就所以说触目都是生死之业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觉悟了，你触目都是菩提。触目都是菩提。他说好的东西呢，好好者，对吧？我自好之。谁说好呢？对于好的东西赋予了好的这样一个好好者，对吧？这第一个好呢是动词，对吧？第二个呢是形容词的好好者，对吧？就是把这个好看的东西认为是好的，对吧？那是实际上是我自己赋予了它这样一个意义，对吧？他我自好之，而物非好也。东西无所谓好坏，对吧？东西无所谓好坏，所以说好坏顺逆善恶，对吧？是非，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的给他的一种赋予了他这样种种的色彩。所以说心如工画师，对吧？画种种五音，对吧？这个三界六道都是我们的心构画出来， 但我们的心可同样也可以构画出净土来，对吧？那么由净土，我们由也可以转凡成圣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的心，它的自心清净心，它可以构画出真正的清净的这样一种境界来，清净净土的，包括我们可以转化我们的人生，对吧？转升华我们的生命，那这就是我们新的这种自性的这样一种具足这种妙用，对吧？自性的妙用。所以好好者，我自好之而物非好，对吧？同样的，就说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，对吧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，我们的眼睛对的色声音，对吧？香味触，就是我们的六根对的这个六尘，对吧？对的六尘，那这里边我们的心识会产生顺逆的这样一种苦乐，对吧？或者不苦不乐，这样种种的这样一种觉受和分别，那这些就是六根六尘，那种种的这样一种变化也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也是以这样比喻开始，正是由于我们自己赋予了它的这种种种的特定的性质，特定的特点，所以才引起了我们的苦乐顺逆的这种觉受的是非的这种判断，等等这些，正是由于我的执着，所以呢，才有了法的种种的这样一种顺逆的这样一种觉受和这种分辨。所以说无我，对吧？他说无我无执的，没有我，没有执着，那整个呢，就是一切真正的达到那种心空境空，对吧？你就是内空外空，对吧？空空大空，对吧？一切一即平等之空，对吧？那这个空呢，实际上是真正的，在这个真空中，你看的所有的万象是什么？是妙有，对吧？这个是你的心就真正的包容和自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时间到了，谢谢大家。